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又是一年的国庆啊，放眼望去，提前出发的一众大聪明们不出所料的又堵在高速上，跟其他大聪明一起构建了临时停车场。广东顺德的高架桥夜晚的时候更是直接堵成了鸳鸯火锅，看着就饿。不过你还别说，广大老百姓还真是赌出了经验，现在面对这种场面是一点也不慌，是吃零食的吃零食，泡面条的泡面条，有长跑的，有遛狗的，还有见识不好高速倒车的，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咱就不明白了，年年放假年年堵，到底为啥非要去凑这个热闹？还嫌生活不够糟心，硬要换个地儿给自己添堵吗？你说要是回家看看家人也就算了，那些出门旅游的更是没事找事儿。你见过消费者去消费还被嫌弃管得跟三孙子似的吗？哎，这回国庆到处都在上演这样的桥段。这不，大理古城为了保证所谓古城内的道路畅通，抽冷的来了一个交通管制，这样一来城内的车是少了，可都被堵在了外围。你说这过节高价的住宿被坑一笔，机票涨价不说，现在再付一次高昂的停车费，好家伙，冤大头实锤了。比起群众的激动，这回中央倒是显得异常低调，可能啊是阅兵已经阅过了，眼呢也献完了，热情被消耗一空，钱包也不允许再铺张，所以这次就连老习的国庆讲话都显得挺没精气神的。再看人民大会堂里给各位代表准备的瓜果梨桃，明显都有些打蔫儿，可能也是知道没人碰，所以装装样子。不过你别看官方没准备新的项目展示实力，民间那为国庆摇旗呐喊的项目还真不少。这不，云南昆明就出现了这么一幕，群众自发的替国家检验武装部队，上百名摊贩在大街上跟黑皮狗们是快乐的跳在一起，一起上演爱的魔力转圈圈，现场是锅碗瓢盆桌椅板凳乱飞，就更别提满场乱转的瓜果面条，什么热汤红油直接在黑皮狗脑袋上就开了会。这场盛大的阅兵仪式一直从晚上持续到了凌晨三点，这混乱才渐渐平息，以黑皮狗方面大获全胜而结束。你看看纳税人这钱是真没白花呀，人民有事儿的时候这帮人是真下狠手。都说冤有头债有主，两方在马路上对垒总得有个说法啊。你还别说，又是因为地方政府不讲武德建立起义。说昆明官渡区原来有个海乐世界夜市，吃啊喝小商品一应俱全，弄得挺好挺红火，一度成为了外地人来旅游的必打卡地。这不眼看着就十一了吗，肯定会有不少游客，而地方政府却动起了歪心思，先是以整改为名在半个月前关闭了夜市，随后趁机对外招揽商家，收取了高昂的摊位费。原来在这摆摊的商贩们也想去注册，谁料小本经营，不仅付不起钱，反而连做生意的车都被城管给找茬推走了。就跟中国能有今天的成就都是工人农民阶层一个砖头一个砖头背出来的似的。这海乐夜市之所以能火爆，那是因为人家这些老商贩薄利多销，做口碑做品牌换来。这倒好，老实人又被窃取革命胜利果实了，好好的人间烟火变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更逗的是国内媒体一点风声传出来都没有，就算偶尔有几个伸张正义的呼唤，也逃不过被约谈禁言封号的下场。这不，之前咱说过网红博主护身风这两天连账号都没了，亲戚朋友给他发消息一概不回，大概率是已经被邀请到线下喝茶了。你说他那套什么苹果人安卓人的理论，说到底不过是把中国社会分层这遮羞布挑开，而直播内容的吐槽其实也比较浅显。北京过去下象棋的大爷和开出租的司机骂的都比这个狠， 你不封他，他有可能被大众慢慢遗忘，这一封反而永远的活着了，你说气不气人？而同样待遇的还有张雪峰，前两天非叫嚣着武统台湾要捐5000万，这回好，自己的饭碗也砸了，直接被央媒定性了个煽颠罪。这回颠覆的倒不是国家政权，而是中国人才发展的根基。说他在视频里宣传的什么天坑专业还是好专业，太过功利化，一切都以毕业后找工作挣钱为目的，根本就没有国家兴亡的大荣辱观。你说这央媒也是有意思，普通人连饭都吃不上了，还跟你这匹夫有责呢？21世纪了，洗脑这一套不灵了。而张雪峰本人呢，也算是结结实实挨了一铁拳。之前被盯上的时候还想过靠表忠心续命，所以才说捐钱支持武统这话，谁料人家想整你，哪管你是什么黑的白的。而随着净网行动的推进，最近被封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不是上一期咱说了中国最近推出了 K 签证吗？主要用于吸引印度的各类人才。此事一出，震动很大，连很多在国内为了刘浩保命只敢评论国际政治的博主们都坐不住了，纷纷跳出来斥责这个政策是对全国上下有志青年的极大侮辱。但是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一测试就试出来了，不评论国内政治是对的，确实一评论号就没了。要问他说了啥，其实也没什么敏感内容，里头还充斥着大量剪辑，安全意识还是比较强的。但是要知道，中国现在互联网已经换了玩法，主打一个control，不该你们这群小咖了密聊的话题就一概别碰，毕竟普通人不能像胡锡进这种老手一样掌握好尺度。但是说实话，引进外来移民，不管老百姓愿不愿意，都是中国必将走上的道路。道理很简单啊，毕竟现在国内怨气大，老百姓呢天天因为生活压力大、工资低、消费高等等问题怨声载道，不仅不努力工作，还不给国家生小韭菜。但是外来移民就不一样了，印度那人踩人的地儿，睡觉能躺平就是天堂，就更别提战乱之地过来的兄弟，安静的夜晚能让他热泪盈眶。中国的工农百姓已经站好了第一班岗，几代人节衣缩食建立了新中国，现在这火炬该往下传了。毕竟对于官老爷们来说啊，领导谁都一样，语言越不通的越好糊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全国每年有1000多万毕业生，其中不乏理工科的人才，结果不是在送外卖，就是在开网约车，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而好不容易找到工作的，用工环境也极其恶劣。这不，这马上中秋，结果月饼厂就传来噩耗，一个工人安装操作机器的时候啊，胳膊被绞进了面粉调试设备里，一命呜呼。而公司第一件事呢，不是安抚家属，而是发声明称月饼厂还没开始生产，希望大家不要惊慌。好家伙，中秋都到了，月饼还没做呢，怎么改包粽子了？你这撒谎也得走点心呢。对待大人不在意，小朋友就更别提了，现在是全国都在下猛药。上海绿杰给学生提供臭虾仁这事儿咱说了，人家到现在也没道歉，就更别提整改。贵州那边又传出多名儿童食物中毒，因为三明治里沙门氏菌超标，家里要是有赤子的，你想让他吃口干净的饭，你就只能跟河南开封市似的投入到妈妈食堂的队伍里。虽然说你得接受超长工作时间和超低薪水，但是周边一起工作的好歹也都是家长，质量总归能保证不少。家长们只好辞去本职工作，一边帮厨一边宽慰自己，这好歹还给钱了呢。庆祝国庆的盛会，老百姓的血泪搭起来的人民大会堂，然后平头百姓却一个都进不去，浩瀚盛世看上去花团锦簇，百姓却连门口的摊位都留不住。本地千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中央却在玩命给外国人创造就业机会，中国果然魔幻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为什么中国广大网友对于吸引印度人的 K 签证有如此大的抵触情绪呢？ 云南昆明锅碗乱飞的热闹场景，中国人维护自己的权益，为什么最后却总被抓进局子里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